刻二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今天呢是10月25号礼拜六，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到一个其实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小小的提过的议题哦，就是跟粮食跟食物有关系。那我们常常被教导说，诶，不可以浪费食物，我们拿到的食物要好好的吃完。可是呢，在我们一般的比如说小学中学的教育里面，好像很少会去仔细的告诉你，诶，我们平常餐桌上吃的这一些食物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它们。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会邀请到台湾儿童食育协会，那就会跟大家来分享，诶，到底什么是饮食教育，那饮食教育对于孩子们的影响是什么，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还有知识的增进。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这样子的话题吧。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谈论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哦。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饮食教育呢？那讲到饮食啊，其实它包含了很多方面，包括了我们要怎么选择适合我们的饮食，以及呢我们的饮食习惯，再包含到更后面的，比如说跟土地、跟环境的永续。其实呢，饮食教育啊，都跟这些息息相关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湾儿童食欲协会的理事长林慧君。那理事长 Kelly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请 Kelly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儿童食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那也可以叫我 Kelly。
是，那儿童食欲协会，就跟大家说，这个食欲啊，就是饮食教育的食欲。那其实我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算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哦。那能不能先请 Kelly 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诶，到底是什么是饮食教育，还有介绍儿童食欲协会呢？
好的，我们的食欲是饮食教育的食欲哦，不是那个食欲很好吃很多的那个食欲。对，那其实这个协会呢，是在2020年，也就是大概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几个妈妈就是自发性的成立，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社团法人，不是财团法人。那当初其实我们自己，包含我自己，其实我以前是工程师。那我自己在生两个小孩之后，就开始就是变成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去带孩子长大。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开始觉得，诶，这些东西到底给我小孩吃，他健康吗？安全吗？那但是我们其实对食物的了解很少，所以在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跟我一样的妈妈，我们都觉得饮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自己都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带着孩子去认识。所以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面，我们就有一群人就想要来让更多的小孩他们知道饮食很重要，然后要怎么样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好好的吃饭。所以这个是，对，就是在几年前协会成立的当初的初衷。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就一直在推的是我们讲食欲啦。那当然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饮食教育，或是现在台湾在推的食农教育。那其实饮食教育或是我们说食欲这件事情，它其实范围很广，像刚刚就是主持人也有提到，比如说我们怎么选择食物啊，那这些食物它的营养要怎么样去适合我们现在的年龄的需求。那这些食物它的来源是不是安全的，像我们会听到很多新闻上面很多食安的议题，
是
很多，对，什么工业的这个原料混到这个食品啊等等，就很多很多。那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到底能够怎么样去就是知道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个食物它健康然后安全，这些其实都很重要。那除了这些，其实还有像刚您提到的，像是环境的面向啊，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永续的食物等等，其实这整个很多的都是包含在食欲的范围里面。
那我很好奇 ，Kelly 本来是工程师这样子的职业嘛？那您是怎么去接触到说有饮食教育这样子的概念呢？
我之前是因为那时候留职停嘛，就是在家带小朋友。那时候也是因缘际会，就是有听到主妇联盟的课程，因为就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主妇联盟的合作社，我不知道你们台北应该也有很多主妇联盟的合作社，
应该是有。
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看到，那我自己本来就对于料理很有兴趣，我后来跑去考那个厨师执照。就是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做菜，然后就觉得其实很重要啊，然后刚好他们有这样子的课程，所以我就跑进去上课。那其实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真的听到了好多以前我不知道，例如说基因改造、农药，然后过于或者是食品添加物，这些就是以前你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那上了这些课程，因为我们那个课还蛮久，大概上了好一两年，就觉得哇，这个议题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如果我们要去深究说我们餐桌食物是怎么来的，它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很多议题应该要去探究。对，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一个起点，就是我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品牌叫做煮煮日，煮就是煮饭的煮，煮煮日。那煮煮日其实也是一样，在台中之前就是开亲子料理课，然后还有我们到很多的农场去办产地小旅行。那其实都是很想要让很多的家庭，因为来上课或者是来参加活动，那他们可以开始去重视，其实饮食是一个你很需要去重视的 的议题。
嗯，
因为每天你都要把这些三餐吃到肚子里面去，那它其实影响身体是很大的。
嗯，
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的节奏很快速的情况下，饮食它就被牺牲掉了。那其实它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是我们现在不到的，是在未来它才会出来的。
嗯，毕竟就是所谓民以食为天嘛，就是人类还是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那像是我自己啊，有时候每天自己在选择这些吃的东西的时候，嗯，我觉得很多时候啦真的是没有想太多。那尤其像是 Kelly 自己也有小孩嘛，开始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样子的现象，他可能是一个也许啦这个饮食习惯可能有一点不太好，或者是会到所谓刚才可以提到的对未来是会有影响的呢？
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看到的是，因为我自己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做菜，
是
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提供孩子就是健康的饮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应该是就是家长或是我是一个妈妈，就是妈妈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责任，所以我其实几乎每天都自己下厨煮饭。
是，
对，从以前就是从我当工程师，然后是我后来到外商，就其实都一样，就是然后还有后来当了全职妈妈，其实我就是会尽可能每天晚上都会自己下厨去煮晚餐或是三餐，就只要在家的时候我几乎都自己煮，就是当然你会多花一点时间啦，
嗯，
但是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我会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就是准备家人的三餐。那就自从我开始就是全职当妈妈之后，其实就有很多妈妈朋友大家一起带孩子长大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是不煮饭的耶。
哦，因为台湾外食方便吧。
对啊，就是外食很方便，然后很便宜，然后再加上很多的家长他们可能自己也是双薪，或者是妈妈就是觉得哦带小孩就很累了还要叫我煮饭就是有各种的理由跟各种的就是正当的理由
就是太辛、就是、就是太没有时间了啦。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大环境，就是的确是对于自己煮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友善，因为就是像我们自己煮啊，我们都买比较好的可能有机食材，其实我们这样煮一餐比外面你去买一个变贵。
嗯，真的
对，然后你还要花前面就是你要去洗菜啊备料啊，然后你最后面对就吃完，然后你还要收拾整理厨房啊，然后对就整个就是觉得哇花了好多时间，然后花了很多力气，
嗯，
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每天这样弄就是太累了，
麻烦
很麻烦，真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就是愿意花，但是很多的家长他们是会觉得反正外食就好了，可是其实外食它有很多的风险。我举几个例子。
嗯嗯，
就是第一个你会遇到很多的食品添加物，
是
因为你在外食的选择上，好比如说你去吃卤味好了，卤味你会点什么？
你点一些豆干啊，然后鸡胗啊、鸡心之类的，这个超喜欢，超喜欢吃，好吃。
你点的还算还好，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会点说甜不辣啊，
哦、
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平常会在外面吃到的外食的食材的种类，其实它很局限。
是，
比如说你在卤味，你可能点这些；你去咸酥鸡，你也是点这些。
哦，对，没有错。
对，就是它很多都很局限，而且为了保存方便，就是不要那么快坏。就比如说叶菜类，其实坏得很快嘛。
嗯嗯。
那对，那所以会有很多的加工食品就会在我们的外食的，就是菜单上一直重复的出现。
是，
但是其实很多加工食品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它大部分它都会有一些食品添加物，人工添加物。那再来就是它很多的调味其实都是过重，会有比如说一般我们讲加工食品就是高油高糖高盐，这个是很容易的，就是你一定会去吃到这些过，对，就是过量的。那其实你说大人可能就算了，但是如果是小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味蕾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0到6岁，我们叫做黄金的就是味蕾的黄金期，
嗯，
如果他们在这个这几岁中间他们是持续的去勾这些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会变得就是这档点，就
是
它的口味它其实就回不去了，它就会 很习惯哦，我一定要这么多，比如说油，我一定要这么多咸的，这么多甜的，
嗯，
我才有办法就是让我自己觉得哦吃得很满足这样。他其实因为味蕾是会被训练的，
嗯，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他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原型食物然后原味这件事情？因为小朋友其实你让他吃习惯了这些原型食物，比如说，吃地瓜，吃原型的马铃薯，那不要吃洋芋片，其实他们是能够去吃出食物本身它的美味的。
嗯，
但是如果今天我都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我们平常就是给他吃洋芋片，就是给他吃这些就是很超加工的食品，
嗯，
对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就是学习一个食物原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味道。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吃外食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就是避免掉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营养不均衡，像现在就是台湾有很多，就比如说国健署那边会有很多统计资料啊，其实像不是政府在推我的餐盘嘛，我不知道你听过。
有，每天都在讲。
然后每天都在讲，很好。
是的，节目很常讲。
哦，那很好，那很好。那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各位听众应该都很熟了，对不对？我的餐盘。
是。
对啊，但是你看如果你去吃外食，就是你其实很难就是去做到我们都有营养均衡啊。
嗯，
所以就是很多食物的选择，你在吃外食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是被局限的。
嗯，
对，所以我自己看到，我觉得光是这一个它其实后面就会衍生很多的就是饮食的风险在里面。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台湾的外食固然是方便哦，但是要讲健康的话那一定是比不上家里煮的啦。只是呢我们今天特别讲的是针对儿童，针对小孩子的这些饮食教育。因为其实啊，饮食的选择，饮食的习惯是非常重要，但到底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孩子们他们以后主要的饮食习惯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跟理事长聊聊咯。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2到3周就要切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关于饮食教育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 Kelly， 那我们先请 Kelly 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elly。
是，那刚才跟理事长跟 Kelly 聊到了食欲协会的成立，那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啦，难免还是会担心小孩子在外面吃到了一些比如说比较重口味啊，可能会影响到健康之外，那也像刚才 Kelly 分享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就是味觉在食物的选择上哦。那所以说啊，其实哪些因素可能是会长远的影响到我儿童以后的主要的饮食习惯，就除了小时候吃到一些外食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是会影响的吗？
我觉得因为其实孩子他们在比较小的时候，他们很多的食物其实是大人去提供的，
是，
所以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大人的角色是蛮重要的。那我们把它分成就是家里的家人跟学校老师好了哈。那以就是家里的家人来讲，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今天妈妈们他们是比较倾向自己去准备就是三餐，然后营养均衡啊，然后比较吃原型食物味啊，其实孩子们他们慢慢的他们就会习惯这些食物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吃什么，就其实他慢慢的他会去记得。那今天如果对，如果家里的人他们平常自己也是就是没事就是手摇饮一杯在那边喝啊，就是对，就是像这种就是含糖饮料，这其实都会就是很就是去刻意的，对对对，就是会去规范一下，就是尤其是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因为糖这种东西尤其是添加糖，它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真的很大，像是从各种的，比如说你会就讲比较白，就是你可能会长不高啊，然后你可能就是除了蛀牙，你可能会长不高，你可能就是大脑发展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可能会变笨，所以你可能就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在你的外观上，然后皮肤会变差，但是就其实它其实糖真的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那如果今天大人都自己就很习惯啊，就没事就是去点个这个全糖饮料来喝啊，就是孩子他们其实多多少少他们就会跟着去喝嘛，
是，
所以我觉得像是就是大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我们把这种它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就是饮食守门人，家里主要去决策购买或者是就是提供食物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这个大人能不能以身作则，他能不能就是去就是自己也去吃这些营养均衡的食物，我觉得是蛮重要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是很多家长他可能会用食物去奖励食物，例如说他可能会说你把这碗饭吃完，你等一下就是给你吃一个糖果，或者是对你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菜好了小孩不吃，那你跟他说你把菜吃完，然后我给你另外一个巧克力或饼干，
是，
就是有的家长会用这种就是觉得说好像
循循善诱，
对对对对，但是殊不知这样子就是你在加深就是孩子对于就是好恶食物的分别
哦，为什么、啊、
他们会更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个菜是不好吃的、
所以采用这种引诱吗？
对对，所以我就是必须先把这个任务或者这个难关就是解了之后，我才能够得到奖赏，就是我们不要用食物去当奖赏，就是是对，就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家长或是阿公阿嬷，就是其实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件事情，去吃东西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好像要引诱它然后奖赏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学校老师也是一样，就是像我们家小孩是以前他国小那时候球队，然后就是也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样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出去比赛回来，然后就说什么校长请吃麦当劳，或者是就是就是老师你很辛苦了，老师请你喝手摇，
是，
就是我觉得也许学校老师是站在一种鼓励或者是奖励，但是就是我们其实会觉得不要食物去当成这样子的一个奖励，或者是你能不能不能选健康一点嘛？一定要选这些，比如说油炸食物或是含糖饮料嘛？这个就是就感觉对小朋友都不很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 大人给的这些慢慢建立起来这些观念，其实很多都是无形中他会去影响小朋友，他们就是在建立自己习惯。那对，那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如果家长或是老师们比较有意识的话，其实就应该要能够就是知道说哦怎么样做其实他才是比较好的，而不是像刚讲的哦就吃个然后麦当劳当奖励啊或者什么，这其实就不是很好。
因为我觉得养成习惯的确是非常重要。像刚才 Kelly 分享的，就是有一些父母可能会用零食当成就是你吃完东西的奖励。我就是阿妈这样子对我。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的，就是会可能吃到一半就觉得哦我吃不下，或者是什么有些青菜不想吃。那这个时候我阿公阿妈就会跟我说哦你吃完的话等一下就给你吃零食什么的。那其实长大之后看会觉得的确啦，我那时候才国小幼稚园就吃太多的零食，真的是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哦。那其实刚好呢，因为我们节目应该是我们频道啦，蛮多听众都是阿公阿嬷的，那当然家长也蛮多的、哦、那就很好奇啊 Kelly 您有没有遇过就是比较算长辈吗，中高龄长辈，他们有会不会给小孩子一些比较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或者是在可能在投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观念呢？
我们其实也蛮常会接触到一些长辈，也因为我们会到那个社区去帮一些长辈他们上饮食教育跟食农教育的课程。
是。
那我们其实也都会去观察到一些就是可能这些长辈的一些饮食的习惯。那其实当然因为你随着年纪就是自己的饮食的这些习惯会慢慢的去做调整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其实孙子来说就是他其实是没办法跟着阿公阿妈去吃，比如说刚讲要吃比较昂贵是什么。那我们其实也有观察到说，因为有的他可能不是跟孙子一起住嘛，他可能就是偶尔才见到孙子，那他就会很想要就是也不是说讨好啦，就只是就是很想要跟孙子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
就疼孙子嘛。
对啊对啊，就是跳孙啊，然后
是
对他，那他可能就是哦给你吃这个糖果啊，然后还是你想要吃什么都带你去买啊，就是很多阿公阿嬷都就是跳孙啦。阿母公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留意一下，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跟那个阿公阿嬷说啊，其实你要给小孩吃那个零食也不是说不能吃，那零食有很多种，就是你去选比较天然一点的，然后比较成分比较单纯的啊，那种有加很多奇怪的色素的或是香料的，这种就是可以尽量不要让小朋友去吃，因为很多人工色素它其实真的都会对孩子的发展会有影响。那阿公阿嬷一定都是很爱孙子很疼孙啊，对不对？所以对，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孙子就是要就是长大好好长大，其实我们应该要就是帮他们就是慎重选择一些食物。那其实阿公阿嬷自己很多很厉害都很会做点心，我觉得那个其实都很好，就是
传统点心。
对啊，捶蛙桂啊，还是做我觉得那个其实反而更好，
因为比较天然嘛。
对啊，因为其实以前的这些食物它其实不会用到什么加工的食品嘛，你看像我刚刚讲蛙桂，蛙桂是什么米你知道吗？
糯米还是白米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
是再来米
哦，再来米，再来米。是，
对啊，就是像这个就蒸一下，然后可能弄个肉燥这样，就其实当个这种化学回来的点心也很好啊，对不对？不一定一定要在那边吃饼干吃。
对啊。那很好奇 Kelly 现在就是您的小孩现在多大了？
哦，我们家的已经算有点大了，现在是小学五年级跟一个是国一的那个新生。
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应该是一个可以自己用零用钱去买零食的年纪了吧，就是你会还现在还会特别限制他们吗？
稍微啦，就是你刚刚讲对啊，就是他们现在比较大，就是我们其实有让他们自己去选零食，但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一样到超市去嘛，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跑去看他要吃什么，但是因为其实从小他们就一直耳濡目染，就是洗脑洗脑教育。对，
知道怎么挑啦。
对对对，他们知道怎么挑，然后他们就是时候就是有的他们可能还是会想要试看，他们就会跑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可以吗？
是
对，这个偶尔吃一下好不好，这样
还会问你。
会，他们其实还是会。
是，
那其实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去选，就我们刚刚讲的很简单的几个原因，就是你不要，就是你天然一点，然后不要那么多添加物或者是特殊香料这些，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含糖，可能就是对比较天然原味一些的。
是，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自己都知道怎么样去选。那我们家很小的时候是真的管得很严格，像我们家我想应该是幼儿园或是国小前，他们应该从来没吃过像糖果这种东西吧。
嗯嗯嗯，
对，就是其实在小时候是管得很严的，然后或是像有时候可能巧克力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觉得尽量不要让孩子就是很早去吃像咖啡因这些，就是我们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其实是真的管得比较严，但是慢慢的就是其实我们是跟着让他们跟着大人学习怎么样去挑选，所以他们现在我其实没有管得很严，说哦你这个都不能吃或是那都不能吃，没有，他们自己可以选。那我们大人要做的事情是控制孩子去吃的频率还有分量。
是，
对，就是这些都可以吃啦，但是你要控制他们就是不要吃过量就好了。
嗯嗯嗯，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啊，我觉得饮食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陪伴，还有要去慢慢的引导他们。那像是 Kelly 自己的小孩们就现在已经是会主动问说哎、欸，这个可以吃吗，或者是哎、欸，感觉他们也是会自己看标示说比如说这个热量有多少，糖分有多少。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刚好儿童食育协会其实贵协会所推广的应该说教育的这个范围牵涉到的议题还蛮多方面的。那除了挑选食物跟注意食品安全看标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像是社会面的嘛，就有一个叫做食桌教育，那这个是不是跟用餐习惯比较有关系啊？
嗯，我讲一下我们协会，其实我们在做食育啊，我们有总共有五个，就是面向。
是。
那第一个是食物教育，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一些，比如说你要吃原型食物啊，然后就是可能食物的营养啊等等。那食安教育就是比较偏重在就是加工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吃的比较安全。
嗯。
那再来就是食桌教育。然后后面还有两个我先讲完，就是食农教育跟食育教育。那这两后面这两个会比较偏重环境的教育。好，那我们回来讲食桌教育。其实我们自己在做食育的时候，其实会发现餐桌它在一个家庭里面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不知道蓝田小时候你跟阿公阿妈，但是你们应该还是每天都会一起吃饭吧？
对，就是在餐桌前面一起吃饭。
对啊，那其实我们自己小时候也都是这样长大的，就是我们在每天的餐桌，就是我们都会是一个全家人会一起坐下来，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可能聊聊天，嗯、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享用，就是对，就是今天的餐
家庭和乐这样。
对啊，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都是这样子长大的。
是，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现在的小孩他们是怎么样去吃晚餐的？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放学以后他们就会去安亲班，
嗯，
那他可能就会待在安亲班，然后因为家长可能也比较晚，所以他就在安亲班就会吃比如说便当或者是看安亲班准备什么样的食物，那孩子回到家可能都已经就跟大人一样都很晚，可能八点九点十点，
嗯，
那少了一个就是能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交流的这件事情了，大家回家可能就是洗洗睡，对，或者写作业，这样就你就没有一个时间是你能够跟就是你的小朋友去做交流，所以我觉得其实餐桌它除了说我们每天都吃得很饱吃得很开心很满足之外，其实我觉得情感的交流它在餐桌上它是一个就是虽然好像是很无形，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嗯哼哼，那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是不是同样的也会培养到说，比如说儿童、小孩子他们以后的一些就是用餐礼仪或者是用餐的习惯呢？
对啊，因为前面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其实大人他们是一个就是最好的
教学
榜样，
是，
对啊，就是小孩子其实，在他们很小，比如说他一刚开始，他怎么知道要怎么拿筷子，是怎么用汤匙？其实他未必是真的大人，就是有好好的去教他你要怎么拿，他其实就是去模仿，然后去看大人的动作。 那很多孩子他们对于一些新的食材他其实是不敢去吃的哦，这个是心理学上有研究叫恐新症，他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吃、嗯、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大人也在吃这个食物，
嗯，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个食物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大人也吃了，那我也许可以试试看，
嗯，
所以其实在餐桌上大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人怎么样去吃饭，小孩子其实他们就是会去学习，
是，
所以对啊，所以你说就是我们很多饮食教育的养成，它其实它的场域最重要的是家庭的餐桌。
嗯嗯嗯，所以说大人就是一面镜子啦，就是你怎么做，那小孩子通常就是会模仿你。那不仅是用餐的习惯哦，还有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就是食物的选择上。有时候呢，你不能说就是你手上喝手摇饮，然后叫小孩能喝、哦，就有一点你要作为他的榜样啦。所以说，感觉在教导他们、引导他们的同时，就是大人呢也可以活得健康一点哦。感觉也是一举两得啦。好的，那讲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抬手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平邪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块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像哦，吃最多的唐僧，吃最多的懒人，不是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样分。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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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怪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这反正也这，不管人不像猪那样挤压，打开世界不放过耶、yeah。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一些洪涝灾害。请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台湾儿童食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那邀请到的是 Kelly 来到了节目当中哦。那再请您就是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Hello， 各位众大家好，我是 Kelly。
是，那刚才其实聊到了蛮多，就是对于食物的选择真的很重要。那重点就是说，诶，以天然然后所谓的原型食物为主，然后尽量的不要吃到一些添加物，然后也是要无糖嘛。不过呢，其实食欲协会啊，当然是设计了很多相关的课程，就是到处在全台比如说社区里面啊，或是一些教育机构里面，就你们都有去特地去上课嘛。那所以说啊，这个饮食教育课程如果说要具体来讲，好，比如说以食安还有食物选择来说好了，就通常这个课程啊，儿童食欲协会是怎么去做设计跟教学的呢？
我们平常其实会到蛮多的场域去授课的，当然包含像是蓝田刚提到的社区也有，然后或是我们也会进学校，所以比如说从幼儿园啊、国小一直到大学，其实我们都会去，
是，
那也会去像是社区大学这一类的，其实也会有，所以有一些学员也是长辈这种也有。那我们其实也去了蛮多，就是可能是有的是跟公部门合作，然后有的是我们自己办的活动，会在就是农场这边，然后会举办一些就是比较产地小旅行的活动，所以我们其实到蛮多就是不同的场域去办活动，然后也有很多是像市集摆摊的这种类型的活动。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当时都是妈妈，那我们其实都觉得小朋友要学东西，其实不是说像学校老师这样，就是说哦，我们是现在要教这个很重要观念，好，观念一、观念二、观念三，
就是上课，
对，还上课这样，就其实对孩子的天性来说，就是他比较
就很无聊嘛，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刚开始就是我们在想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一个寓教于乐的这个主要的主轴，然后来想怎么样让孩子们他们在游戏中，就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在玩一个游戏，就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假设闯关，或者是一个解谜，或者是我们设计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的一个方式，然后他觉得他在玩游戏，但是他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中，他又有就是输入到一些就是刚刚讲的饮食的观念，比如说不要吃那么多糖啊，对，就这些他在游戏过程中他就会去就是理解到这些观念。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蛮重要，就是我们会把活动设计的比较有趣，然后让孩子们他们是不会觉得自己来上课，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来参加活动或者是玩游戏。那第二个就是体验式的学习，其实这个跟现在在讲108课纲也是一样，就是小朋友他们其实单纯的用眼睛看或者是听到，就其实他没有办法真的记得那么深入或者是长久，
是，
所以我们其实会做很多就是大量的体验，比如说他可能自己从头到尾要去做出一道料理来，那他这中间过程他就会有很多去接触这个食材的时间嘛，那我们拉长这个时间，他其实他就会对食材有更多亲近的这个机会，他就会更觉得这个食材其实也以前想象中的，因为他以前可能不认识他可能就觉得我不想吃，那现在他可能多跟他接触了和时间之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吃吃看，而且又自己做的，他会就是更捧自己的场，然后对，就把它吃掉。所以我们会设计很多的体验式的活动，所以包含像是刚刚讲的料理啊、手作料理，然后或是一些艺术创作，或是像比如说我们也设计了很多桌游类的东西。那透过桌游它其实也是一边玩然后一边就是可以做一些学习，
是，
所以
那其实因为我看到儿童食欲协会的比如说很多课程啊，其实都有强调、有一些啦有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产地到餐桌。那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以前遇过一些比较比我小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哦，海里的游的鱼可能就跟超市里面卖的鱼一样，或者是甚至觉得说哦，超市里面看到这些什么鸡肉猪肉，那应该在它最开始长什么样子诶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产地到餐桌，或者应该说跟环境跟土地永续这个概念，其实饮食教育也是有包含这一块的、啊、就像刚才 Kelly 有提到的食农教育食教育这些。
对对对，像你刚刚讲这个也是啊，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大学现场也是就是看到很多，也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嗯、比如说好他画，比如说好他画好了，然后可能以前大家都画苹果树嘛、嗯、对不对，
是，
然后对，那可能现在有的小孩说哎、欸、来画西瓜，那就画西瓜树
他不知道在地上
对对对，凤梨树、嗯、就是很多，因为他其实对于这些食材的来源他认识，或是甚至有的更夸张是他即便是已经是整颗了，那但是他还是认不出来，比如说哦这个是西瓜、嗯、这是苹果或什么，哦没有啊，因为我们在家就是皮都削掉然后都切一块一块、嗯、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连接这些，就是还他原本的样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要带，为什么要带亲子家庭或者孩子到产地去，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到产地去，我觉得其实这中间从产地到餐桌的这个环节其实他还是了的，他就是只能看到可能也许从超市或者是菜市场去看到就是
一车一车的货，
对对，或者是已经切好或者已经处理完，但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些食材它在土地上的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就是希望尽可能可以带这些人到产地去，而且其实在食农教育里面就是环境的议题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讲气候变迁啊或是全球暖化，那其实很多的这些环境的因素是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受的，你是到对，就是你到产地去那跟这些生产者去交流，或是从他们中去去讲述现在的一些很多状况，其实你才比较能够去感受到哦，原来环境是真的会影响到食物的生长或者是这些粮食的供给。
是，
所以很多的环境的议题其实我们会透过就是到产地上的这些活动的操作，然后去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土地，就是这个土地其实它最后回馈给我们的它就是会这样，你今天一直撒农药化肥下去，你的农作物可能长得又大又肥又漂亮，然后可能没有重蛀，但是你的土地可能因此就受伤了，就是酸化盐化硬化，那其实你最后这个土地它可能就得休耕，因为它可能会没有办法继续去做下一轮，因为很多轮作的都会有相同的问题。
是，
对，所以对，所以像这些就是我们在做产地活动的时候其实都会尽可能的去把很多的环境的议题，像刚讲到可能喷农药，那些农药可能变成环境荷尔蒙或什么，它其实最后都回到我们身上，就是会把这些观念就是去透过活动设计让参加的人他们可以有一点意识到其实环境是大家一起要承担的。所以不是说对，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不是种田的，我们不是生产农作物就跟我们没关系，就我们会鼓励大家从自身开始去做起，就是我们讲保护环境嘛，那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比如说我可以减速啊，我可以今天去买买便当或者买什么买食物的时候，我可以自备，就是除了购物袋之后我可能还可以自备餐具便当盒啊等等，那我不要用那么多保特瓶的水，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身为消费者自己能够去做到的事情，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环境它的变化。
而且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讲环保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议题有一点远跟有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看啊，就为什么要带孩子们去认识这个食物的产地或者是它是怎么去变成你餐桌上的料理，其实呢你要去了解每天自己所吃的食物是怎么来的， 来的，我才会愿意去哦，好好的珍惜食物，然后不要浪费太多食物。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培养他们良好饮食习惯的第一步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儿童食欲协会。那 Kelly 其实自己就是刚才前面聊到的，就是对您自己的孩子们也是有很多就是从小开始培养的饮食观念嘛。但是呢如果说啦，就是我们听众们比如说阿公阿嬷们啊，或者是有一些是爸爸妈妈们，那我们在家里啊对于小孩子的这个饮食教育，好啦，讲饮食教育好像有点太艰涩了，就是说啦，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在家里特别注意，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时机我是能够机会教育的呢？
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其实有一个要的就是大人要以身作则啊，
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对，就不要说大人自己在那喝手摇饮，然后就跟那个小孩子说啊，这你不能喝，
真的这样超没说服力。
对对对，我自己在那边吃羊一天吃大鸡，然后说啊，这你不能吃，这样这个就不太行。就我自己觉得其实大人就是以身作则，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蛮重要。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浪费食物这件事情也是啊，如果大人今天都是一种说吃到饱，夹一大堆，然后都吃不完，然后都丢在那边，其实孩子们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食物很重要嘛，因为对，因为大人都不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小孩更不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观念。
是，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然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还是会吃三餐，或者是我们甚至可能有时候会带孩子去超市啊，或者是传统市场上去采买。
嗯，
那我觉得像其实很多这样子的机会其实都可以把握，比如说去采买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去跟小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比如说现在秋天，比如说现在有什么，比如说菱角出来了嘛。对对，就是或者是最近好像有，
我只想到螃蟹，
螃蟹啊，因为你们
秋刀鱼，只想到这些
万里蟹嘛，
是，
对啊，就是例如像这样，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多跟食物相关的话题去围绕着，就我们的生活，就是比如说现在什么季节，就像我们家小孩他们就知道，比如说桑葚，好，你知道大概什么季节吗？
我不知道，夏天吗？
再早一点，
再早一点，春天，
对对对，大概四月那一阵子，在清明前后这样。
是，
那他们就可能习惯那个时候会迟到，他们就说，那个今年有的吃了吗？或是枇杷可能晚一点五月嘛，那水蜜桃可能再晚一点五六月，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季节，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来吃个枇杷了，或是吃个水蜜桃了？他们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随着季节在吃当令的水果或者是食物的这种火。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大人如果有在留意这件事情，说我们比如说去采的时候，说现在当季有什么这个很好吃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买来吃。那其实对孩子他们自己慢慢的他们会去记得这件事情，
是，
所以对，像采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还蛮好的机会，可以就是让就是大人跟孩子去沟通很多，就是关于要买什么，对，你吃什么是对，比如说对自己好啊，然后是当季的啊，然后而且是可能台湾的，是我们自己是会比较优先去买台湾的食材，尤其是像水果，台湾的水果超多，对不对？
是，
对，那我们就会，对啊对啊，我们就会尽量就是会买。大部分都会尽量以台湾的，可能吃芭乐、吃香蕉、吃木瓜，就是这些，就是大人就是有带着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他们就会去习惯，就是就是吃这些，就是很棒的东西。
是，果然就是陪伴跟引导还是非常重要啦。而且呢，刚才又说到时令蔬果嘛，就为什么要吃当季的呢？当然就是因为比较第一个它是比较盛产，第二个就是比较，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环保一点哦，就是对于环境来讲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人的本身挑选的习惯，吃东西的习惯，大家平常还是可以多注意一点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把比较良好的这一些饮食啊，就是永续下去，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欲协会，邀请到的是理事长 Kelly。 那儿童食欲协会持续的有在做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之类的，那 Kelly 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可能最近有什么样子的活动，或者是说我想要看更之后的资讯，我可以去哪里看哦？
好的，那 协会在最近我们有一些活动，那我讲一下就是比较北部的部分，像是我们在11月1号在桃园有一个艾草的活动，然后在11月1号台中这边是猪猪工作坊，但是猪猪工作坊在台北11月15号也有一场，这个也很欢迎大家来上课。它是上课，但是它其实就是会介绍很多就是国产猪的很多的知识，就是大人可以来进修，然后而且可以带一组桌游回去，这个就是对，到时候回去其实也可以跟小朋友玩。这个是一个对11月15号在台北的活动，然后11月20号我们在新竹有办一个芥菜活动，也是很有趣，也是很欢迎大家。我们的这些报名资讯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搜寻台湾的同食育协会，或者是我们有粉专，大家可以搜寻好食育，一样好食育的食育是饮食教育的食育，不是吃很饱那个食欲，好食欲，然后台湾协会的粉专，那我们的活动都会发布在粉专上面，那就是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追踪粉专。我们在今年我们每周都会在粉专上面会介绍就是跟饮食相关的很多的绘本，如果大家对就是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小，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可以在家跟小朋友一起读一些这种绘本。
是，好的，那非常感谢 Kelly 今天来到了节目当中哦，就是为我们分享到了饮食教育，就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之后呢，诶，以后啊，尤其你跟家里的孩子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就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的陪伴跟互动交流，就跟他们说，诶，你知道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吗？然后为什么不要浪费食物，以及正确的选择食物等等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 Kelly， 就感谢 Kelly 来到了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感谢您。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 Kelly 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拜拜。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声。